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分享腓立比书最后一段内容，要靠主喜乐。那保罗这边说，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我提一个题目叫凡事都能。我们人一生有很多的追求，其中一个追求的就是自由。那匈牙利诗人贝多芬，他有一首很著名的诗歌，就是《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被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把自由放在非常凸显的位置，胜过生命，胜过爱情。因为贝多芬是在应该在24岁的时候作词这首诗，他是26岁就在一场战争中丧失了生命。因为他在23岁的时候爱上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那女子家庭很富有，父亲不愿意嫁给他这个穷人，但是他是一个诗人，所以他不断的做爱情诗篇，终于打动了这个家庭，所以他就成家了。刚结婚正沉浸在幸福当中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匈牙利受到奥地利帝国的压迫，所以他们要起来反抗，所以他要参军，他要上战场，所以他这边就，因为他很年轻，所以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因为还处在那种腥风热烈的那样一种状态当中，所以他为了自由，他上了战场，所以在战场当中不幸牺牲了。那么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人，我们在包括我们自己都在追求自由。那么我首先想到说，我们很多人于是在白买会追求一个财富自由啊，我们也有很多的基督就是说教里边这种工作坊啊，也会讲到怎么样做到财务自由。那做到财务自由很容易，但是也很难。但我们普遍的感觉到是非常非常之难。因为当我们想到说我存50万可以退休的时候，物价飞涨，你要定了一个目标100万。当你100万觉得可以的时候呢，物价又是飞涨，尤其是去年今年那个通胀率8%、9%，目标又定高了。所以我们这个欲望随着世界的变迁，随着环境的变化，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被魔鬼牢牢的掌握，越陷越深，所以我们很难达到财务自由。有的人终于财务自由了，好像可以快快乐乐吃喝了，那就像路加福音耶稣讲那个比喻一样，有一个财主物产丰富，有很多的粮食，所以他要拆了小房盖大房，盖这个粮仓。最后他说，我的灵啊，你可以好好的吃喝快乐。耶稣说，无知的财主，我今夜必要你清。所以很多人很富有，奔波一生想快快乐乐的轻轻松松的度过中晚年，突然间头疼或者肚疼，去医院一查，癌症晚期。癌症是今天医学上非常难以克服的一个疾病，除了在早期手术效果还好，晚期都很难。若非主的恩典，很多人的晚期都难以治愈。也有人追求那种政治上的自由，整天想做官，做官做到一定级别了，可能做到那个一品二品了，好像可以自由了，好像可以管理很多人，但是谁知道政治的漩涡当中，那种搏斗，那种博弈，不亚于战场上的热战。昨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被政治对手抹黑，名誉扫地，一落千丈。所以我们在各种自由追求当中，都被魔鬼所设置的各种陷阱所牢牢的把握，我们得不到自由，我们被各种罪捆绑。那保罗在这里边说，我凡事都能。那么这个经文，这段经文主要讲的就是腓立比教会物质上的供应，触发保罗很多的教导。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腓立比书4章10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的机会，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教化，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去推荐，也知道怎样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遇到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束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我并不求什么倍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堆在你们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配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问在耶稣基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我们作为天天父恩典的主，圣善的灵，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死，赐下您丰富的救恩、丰富的供应，是吧？你留下平安给我们，你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喜乐，是吧？我们真是非常的软弱。但我们在主赐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喜乐，是吧？巴不得我们能够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学习保罗如何借着基督，能够在随时随地各样情况下都能够满足，都能够喜乐，是吧？真是求主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定睛仰望天上的事，思念世上的事，是吧？这个世界是短暂的，这个世界终将过去，我们有美好的未来，我们有基督的荣耀。在向我们招手，主啊，我们在将来的国度里边一无所缺，丰丰富富。主啊，我们今天在世上又做丰富的工作，是吧？愿主真是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有一个丰盛的得胜的生活。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这段经文，我想从四个方面来给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保罗靠主大大喜乐；第二个是保罗靠主凡事都能。第三个，保罗喜乐中顾念别人，喜乐中荣耀归给神。下面我们首先看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信里边一再的劝解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喜乐，因为腓立比弟兄姊妹他们一方面担忧保罗在监狱里边，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担忧他们弟兄差派去给保罗供应，就最后侍奉保罗的以巴弗提在这里边生病，病得要死。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得到医治，他们有很多的担心，他们忧愁，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说，保罗在劝腓立比教会喜乐的同时呢，他自己是靠主喜乐，而且这边喜乐是大大的喜乐。我呢刚信主的时候，大军问我说：“你喜乐吗？”我说：“大大的。”那时候我对这个靠主大大喜乐这个经文没有印象这么深，但是那种神的喜乐就充满你的心，所以说喜乐不是说我们自己能 produce，喜乐是从神而来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一种适当的方法，把神给我们这个喜乐的礼物放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就有喜乐了。那保罗这边为什么他会大大的喜乐呢？在这边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有发生，这边思念我的心不是一个情感上的，不是一个理念上的，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上的供应。就是说，腓立比教会从一开始就供应保罗，接着再次供应他，所以触发了保罗很多思想，说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就是说，你们向来就是供应我，向来就是关顾我，只是说有时候你们没有机会。主要没有机会，就是说可能是指的在保罗从接到以巴弗提供应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或者至少有一年半年的时间的，腓立比教会的就没有再得到他们的供应，又得到供应了， 而这时候保罗呢又快出狱了，知道吧？为什么没有机会呢？有很多的，有可能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可能是腓立比教会，他们物质上，他们也在这段时间有缺乏。一个呢，可能是说找不见适当的人从腓立比、从马其顿这个地方到罗马，因为那时候的交通不像今天的交通，我们买一张机票，一拍屁股就走人了啊，自由旅行啊，那时候。你要步行，或者说你可能说骑个马啊，骑马那也是很奢侈的交通工具了，因为那是走那个陆路。或者说保罗说我现在不需要，或者说保罗拒绝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说，哎，你们就有一段时间他没有得到腓立比教会的那个供应，就是没得机会，就是说。那保罗呢，在这边说什么？我不是因为缺乏做这个事情。就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阿谊奉承，你们现在又给我了，你们有些不愿意给我们，我也假装说啊，你们是愿意给，只是没的机会，不是这样一种说套词，不是这样一种官方的话，是这样一种客套话，而是真真是说，我现在并不缺乏，你们供应我了，但我也是愿纳的。那同时他说，无论什么情况，我都会知足。所以说，这个保罗的知足是学会了，他这个学会是在实际生活的操练当中。在各种各样的操练当中学会了，他可以对待，他是怎么样这个知足呢？下面第十二节就是说，具体来阐述，我知道怎样处卑贱。这个卑贱呢，主要是指那种物质上的缺乏。当然，我们知道说，一个人物质上缺乏的时候，极度贫穷的时候，他精神上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磨难，因为我们按人的罪性来讲。富人是很难瞧得起穷人的，所以说雅各书才说，一个富人进来了，你们让他上了高处；一个穷人来说，你就靠白干啊。是人的罪性所决定的啊。但是说，即便在贫穷的时候，保罗呢可以怎么样来对待？但是保罗一生呢，他认为他没有真正的贫穷，知道吧？我们后面会提到，我知道怎样处富足，就是物质上有很多财富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处理？这个要提醒我们说。我们白面教会，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曾祝福给我们很多物质上的东西。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呢，我们是作为一个管家，本身这个物质东西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是属于天父的。天下所有的物产丰富，这些都是属于天父的。只不过这些东西呢，神给我们作为一个临时的管家，所以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善于管理这些财富，我们不能浪费。我们需要有帮助的，我们需要帮助穷人，知道吧？所以说，保罗贫贱的时候、财富的时候、富足的时候，他都可以自然而然的对待这个。他对待这个东西已经到了那种炉火纯青的那种地步啊，就算是我们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这种感觉。他不需要考虑说啊，我这个我又穷了，下顿没吃的，我怎么样考虑？他不会考虑这东西。那很多情况下，我们说这个宣教士比在会堂里边做比做布道牧师的更受到经济上的挑战。我曾经看到一个宣教士，他说他那个需要一辆车，没有交通工具，需要一辆车。当然说他的那个需要车也不是说我要买一辆什么新车，买一辆这个高级轿车，有一辆车就可以了。那过2天就寄了一张支票，4000块钱的。4000块钱在很多年前是可以买一辆就是不错的二手车，那4000块钱咋来的呢？就是多年前他布道的时候，一个弟兄信主了，就在那几天，就圣灵感动他，要他要做一笔大的奉献，就给一个宣教士，这宣教士就拿着钱买了。所以这就是说，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处这种富足，怎么样处这贫穷，这中间有神的带领，保罗就是找到这个秘诀了。所以他可以说怎么样处这个卑贱，怎么样处富啊？不管是好的时候或者恶的时候，他都可以处。只是说实际的原因，腓立比教会再次供应他，是他那个有很多的这个感恩的父母。那另外一个深层的原因，我们说一个基督是保呃那个基督呼召保罗，让他做呢外邦人的使者，给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说，保罗，我们知道他原来情况，他是大力的逼迫基督徒，那个罪很大，让大力逼迫基督徒。但现在被神所得着，为神大大所使用， 所以保罗深知他是罪得赦免。保罗说什么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大罪人，但他的罪呢已经得到赦免，不再背负这个罪的责任了。这个感觉就相当于说，你那个原来背负一大堆的毛病，今天突然付清了，那个感觉已经付过毛给的付清的，你们会有一种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就保罗罪的赦免，而且保罗生活上是有盼望，他的生命是有保障，生命是有保障的。所以说，看起来是腓立比教会供应他，他有吃有喝，所以他不忧愁。但更深层次原因是说，因为他在基督里面，腓立比教会才和他通起初就通心兴旺福音，给他物质上的供应。所以我们怎么样得到一种财富上的自由？光靠这个钱的多少，你是永远得不了财富上的自由。物质上你已经得到财富自由了，但你的心里边没有得到自由。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边很容易得到财富上的自由，在基督外边很难得到财富上的自由。下边我这么说说，保罗在这个如何处贫贱、如何处丰富上，他得到一个秘诀，得到一个秘诀。这个怎么讲呢？秘诀这个字，它的本来意思就是说入教、入了一个宗教，或者说知道什么东西，或者说被传授神秘宗教的秘密，这就是这个字的原本意思。这是一个神秘宗教的专门术语，在圣经中就出现过一次。保罗用这个字，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他知道了，怎么知道？这个就是说，怎么样处卑贱，怎么样处丰富，这个是个很难的事情。不但对当事人来讲，对保罗来讲难，对我们今天也很难。但是保罗学到这个东西了。那么这个意思是，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中，体验以基督为满足的奥秘启示，这是说这个字在这儿的用意，就是这么意思。保罗在生活中每一个场景，贫穷的时候、富足的时候，他都可以体验到基督的同在。这个是一个奥秘。我们说，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那保罗怎么样体验基督的同在呢？我们看另外的两句经文。就可以体验到保罗怎么样来看待、来认识基督的同在。这个在哥罗西书2章2节这边说，是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就是你要得到基督，你要了解了基督，你就了解了神的奥秘了。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边藏着，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己的居住在基督里边，就是说，基督是拥有万有的，天父的一切所拥有的，基督也拥有。整个宇宙、宇宙外、神的国度里边，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知识，都在基督里边。所以说，当我们得到基督的时候，你拥有基督，就拥有了一切。这句话看起来讲的比较绝对，我们难以体会。但是，这就是保罗认识到：贫穷的时候我有基督在，我不怕；富足的时候我有基督在，我也不怕。所以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坦然，任何时候都不惧怕，任何时候都感觉到满足。拥有基督就拥有一切。有句话这样讲的，我不知道是我自己讲的还是听别人讲的。天父是我爸，我爸有啥我有啥。这听起来好像说这有点太夸其词啊！天父拥有天下世界，你怎么拥有天下世界呢？但是这是表达了一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一种心态上的转变，我们不再感觉到缺乏，我们走到任何地方，有基督的地方，有教会的地方，我们就有朋友，我们就会有帮助。这是我们在基督里边，所以你拥有了一切。我们说，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基督徒，所以你走遍天下，你都会有朋友；走遍天下，你都会得到帮助。所以这就是说，实际生活当中就是说，我们拥有了基督，就拥有了一切。所以这是保罗体会到他的秘诀，就是说，时时能够感受到基督的同在。这个就是保罗得到的秘诀。 所以说，我们感受经常感受不到基督的同在，是我们没有与基督同行。我们上章讲到说，我们要思念那些善事、美善的东西，我们也要去做这些美善的事情。当我们去做这个美善的事情的时候呢，基督就与我们在，基督就与我们同在。所以你不做，你根本感受不到基督的同在。那么，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往普天里去传福音。完了，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所以你不传福音，你碰不到坎坷，你养尊处优，那你就感受不到基督的存在。所以这个保罗是自从受到基督的呼召，一生为主舍命，所以他时时感受到基督的存在。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他不总在缺乏自己。所以他自从信了基督，他就得到财务上的自由。保罗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他物质财富没有什么物质财富的，但是他是一个财务上自由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得到财务上自由呢？你要是愿意享受这个财务上自由那个美好的感觉，我们就必须学习保罗这个心态。那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不是靠外界环境啊。外界环境虽然有一点作用，保罗得到腓立比教会的供应。他会很高兴，很满足。下面我们继续看。保罗靠主凡事都能。这边第13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于是没事。这边说的说靠着加给凡事都能做，这个主要是物质层面。就这句话本身，主要是指物质层面，就是说，靠着主加给我力量的。我可以储备件，我可以怎么样来对待贫穷？没患这个时候，我也怎么样可以储富足，可以对待，就是说很多那个供应的时候，主要是这一个层面。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用在熟练层面，也不为过。在应该在2003年有一天早上，也是主日敬拜的时候，那天应该是我领会，对我们一家人那会儿还没有 David，因为 David 是04年出生。我亚军和那个温迪，温迪当时是11岁，我不记得当时是打开收音机听一个什么东西了，我就突然间生气，就训斥那个温迪。温迪很少生气，到现在30岁了，我没有看过他发什么脾气啊，偶尔有一点讲话声音比较重，那个性情很温和的孩子，我就对他发脾气那天，结果呢他就不高兴了，坐在车上不下来，我都下来坐在车上不下来，就进来了，我准备领会。根本没心情，领不下去了。我就记着这句话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出去给他道歉了啊！所以，我们中国的男人，大陆长大的男人，给一个11岁的孩子道歉，心面上很难啊，拉不下脸面。但是靠着力量，凡事，所以我给他道歉，他也接纳我道歉，所以他就乖乖的下来。所以说，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我们说，经常我们软弱没有力量，是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神话语的浇灌。神话语浇灌，我们需要自己去读，也需要呢接纳别人的教导。因为有时候确实是有些圣经经文，我们不是那么太明白。当听别人的分享，把神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所以说，保罗。靠着他加给主加给他力量，他可以储备件，他也可以储。那第四节就是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同受患难。那么这句话呢，因为说在经文里边是原是美是这个是放在前面的，后边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是一个动词的分词来做补充说明。所以这句话如果说我们把这句话重新调，就是说。翻译一下的话，用更广阔的原意翻译一下，他是这样的：保罗说，虽然我可以知道如何处卑贱，如何处贫穷，如何处理面对目前的困境，在监狱里的困境，但是你们慷慨的现在帮助我，物质上供应我，你们做得非常棒，你们做得非常好，你们这样做。是显明你们极其关心我的处境。那么这句话怎么来的呢？因为这句话在于"患难"这个词的 特别的用了一个这个宾格。我们知道说那个名词做宾语的时候，它是用宾格，但是这边呢，它是用的一个语格 dative case。那么一旦用这个语法现象，比如就表示动作的发出者和动作的承受者，这两个有一个很密切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里边就表示说，你们现在这样做是表明菲利比教会弟兄姊妹非常关切保罗目前的处境，以致使他们忧愁，保罗劝他们要喜乐。你们把我的患难，把我的患难当作你们的患难，与我共患难。这是14节这句话表达这样完整的意思。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念经文的时候呢，经文里边有时候我们要反复念，不断的念，里边有时候会挖掘出更多的内容。所以这边保罗就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感恩，你们供应我，是你们把我的患难当做你们患难，这是真朋友，同患难啊。我们有时候朋友很多是可以同享福，共患难比较难，闹得四分五裂，家庭里面是这样。一旦那个在那个有点困难的时候就吵啊吵，那公司里面是这样。享福的时候可以平安无事，一旦那个重大来临之后，各种问题就来了，包括我们教会里啊，没事的时候风平浪静，一旦有一点什么，就是翻天覆雨，天翻地覆，这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我们怎么样学习保罗，真是从这一个感恩的心。那保罗呢，下面继续说，你们不是仅仅这一次来供应我，在以往呢？你们也是供应我，就是在那个，在马其顿，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呢，就我解释说，离开马其顿的时候，弄到这个兽首，就是弄到他物质供应，他是说，如果腓立比教会从主观上、意念上供应他以外，客观上没有任何一间教会来供应他，也就是说，如果是说腓立比教会不供应他的话，是保罗是没有任何物质上供应的，这个。让我们很费解，因为你想说保罗大使徒，耶稣亲自拣选他，耶稣亲自拣选他，在耶稣升天以后亲自拣选的使徒，又保罗一个，又保罗又提在三层天上，听到隐秘的言语，这样一个特别蒙神拣选的人，那神应该特别照顾他，应该真是让他衣食无缺，让他身体健康，让他眼睛能看得见，但是保罗是身上有一根毒刺。上有个毒刺，而且经常是饱受患难，蹲监狱、鞭打、石头打，差点打死。所以说，保罗说：“你们腓立比教会做得很棒，你们从起初就供应我。而且离开马其顿以后呢，他在那个帖撒罗尼加的时候呢，还三番五次来供应他。也就是说，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很好很好的同工。所以在这一封。”腓立比的书信当中，也腓立比教会人也知道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感恩感谢，所以说保罗用了很多的笔墨来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帮助。下面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个腓立比教会对保罗供应。有几个特点，这个呢，这边说，我们说第三个说，保罗喜乐的供应别人。我们先看腓立比教会几个供应特点。腓立比教会供应的是物质上的，但保罗把这个物质上的供应和属灵的它的意义呢联系起来。第一就是这是一个紧密的相关，就是说保罗收到腓立比教会这个物质上供应以后呢，他把这当做一个只是说给神的一个极美的。还有香气的一个献祭，那我就想到说，几百香气献祭一个很详细的描述，就是诺亚出了方舟以后，他一个献祭。诺亚为耶和华做了一座坛，把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也不按着我差遣的免各种的服务。地旱虫六的时候，加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有。”所以说，当我们的天父 看到极美香气的时候，他会动心的，他会更加爱我们的。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情感的神，所以说保罗说，你们给他的供应，对神来说，这是一个极美的香气，而且呢，是神所喜悦的，神所悦纳的。这个祭物呢，是使保罗呢可以满足的，是保罗可以满足的。保罗怎么样个满足呢？是吧？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这是三个并列的动词，而且都是一个以那个主要动词出现的，不是手分子，也不是动词不定式。想想保罗在这边得到他供应以后，他如何形容他的满足？不厌其烦的，样样都有，有余充足。因为啥呢？因为他从以巴佛起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供应。所以说，保罗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能够感受到如此的满足，我们在白买这样一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够感觉到那种保罗式的满足呢？就是我们心态的问题，就是我们心态。保罗现在就是说，他有了基督，他就有了一切；有了基督，他就不担忧任何一切，因为基督是样样都有。基督有足够的丰富，有足够的知识，足够的能力，所以保罗深知基督行过那些神迹，物质上的、医治上的、自然上的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这是保罗。从这馈送当中，他腓立比教会的供应当做一个属灵上的一个献祭，所以这个献祭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具体的提醒呢？我们分这样几点来分享：我们对别人的帮助是献给神的；我们帮助洪都拉斯的孤儿，这是我们给神献上极美的馨香的祭。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仅是说啊，我们有多余的，我们怜悯穷人，这是最起码的心态。但是我们应该更高的层次看，这是给我们所献上的。当我们从这个层次来看说，这是我们给神所献上基本的香气，被神悦纳、神所喜欢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主我们在主里边属灵的果子，我们属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说，我们一直提倡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里面结果子，怎么样结呢？这就是结出来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是提供别人结果子的机会。在这个白买，由于环境很好，科技也很发达，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搞定，不需要别人帮助。从一方面来讲，不需要别人帮助是好事。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不需要别人帮助，就是变成一个说万事不求人的话，就有点过了。你稍微给人一点机会帮助你，让他和你建立一种友好的关系，给他一种结果子的机会，这就变成说，如果说我们真是互相帮助、互相帮助、互相结果子，这就我记得当年那个，应该是苏明君牧师吧，他讲一个那个故事。他说：“讲说，这个一群人是基督徒啊，每个都吃的那个回头就是说满面红光的；另外一群是非基督徒，是整天在那儿面黄肌瘦。为啥呢？这两群人都是围着一口大锅，那个勺子呢有1米长。那不信主的人呢，都拿着勺子1米长，那喂不到自己嘴里面，所以整天饿得面黄肌瘦。啊，信主的人呢说1米长，我喂你，你喂他，所以大家最后就是红光满面。”就是说，一个群体当中，以互相帮助所带出的果效。所以，我们都是主基督身上的肢体，左手帮助右手，互相帮助。这是说，我们怎么样学会帮助别人，也怎么样学会接纳别人的帮助啊？我们就尤其是学会接纳别人帮助，我们要尽量的留心一点。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说，打心里他不愿意接纳别人的帮助。他可能意味着就是说，他也很难去帮助别人，啊，我不知道这句话， 似乎真实，但是我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吧，有一定道理，这是他的生活观察吧。所以这个说，保罗在那个接到这些帮助的时候呢，他是非常感恩，非常感恩。所以他不单是在物质，就是用话语来感恩，他另外一个更感恩的是什么呢？他是祈求他们在属灵上接受更多的，属灵上接受更多。他说这边说什么？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那么这个渐渐增多是一个懈怠，就是说，希望腓立比人结果呢，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说自始至终，要一直要结果子。那么这个结果子呢，哦，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说，保罗祈求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要在知识和要在知识，要在他们这个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多，要让他们丰沛思维。第十一节，这是9:11说，并靠着耶稣基督浸满了仁义的果子，把荣耀归给了。所以说，这边渐渐增多，这是一个我们要不断做的事情。那么这边呢，第十一节是浸满了仁义的果子，它是一个完整词，也就是对结果这件事情来说，已经完成了，但还没有完成。也就是我们在主里边，我们要靠主，我们肯定会结出一些果子来。这就是这两句经文放在一起，就这么意思。不要说啊，我没能力结果子，那除非你不在基督里边，你在基督里边，你要顺服，那肯定会结出果子来。所以说，我们通常听到说，腓立比书信是一个喜乐的书信，因为保罗喜乐，也劝腓立比教会喜乐，是一个喜乐的书信。但是从开头，靠着耶稣基督浸满人的果子，叫荣耀归给父神。到最后结尾的时候说，我求的就是你们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账上。所以腓立比书信也是一个保罗劝谏腓立比教会多结果子的书信，不就因为喜乐本身就是真理的果子。我们知道，我们人会追求喜乐，但喜乐的时候呢，往往忘记神，忘记。所以保罗最后提了，喜乐要归给神啊！我的神必照他宏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求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父神，直到永远。保罗一生用他的经历向腓立比人教会断定，耶和华天上的父，他是荣耀的，这就是他是有能力的，他是富有的，天下一切所有都是他的。透过耶稣基督，要把你们所需用的，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会供应给你们。这是保罗给那个腓立比教会一个定睛嘛，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了这样。但是这个呢，当我们得到神的供应，得到神的保守，得到神的带领的时候呢，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父神。我们通常人呢，会把荣耀归给自己，让自己有骄傲的资本，那骄傲是一个很重的罪，也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要对付的罪。我们人受造，神愿意让我们有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但是神让我们得有平安喜乐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他，我们要想到他。我们看以赛亚书这边怎么讲的？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并不将我的荣耀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43节这边说，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创造的。所以说，人受造是因为神爱人，所以才冒着极大的风险造了人，因为他知道人会背叛。但是呢，他已经预定了耶稣基督会救赎我们，他会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喜乐。让我们在世上有一个丰盛的生活，但是呢，这些所有的一切归一点，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所以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我们要将我们的肢体借给神做义的器具，来荣耀他的名，而不是将荣耀归给我们自己。所以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保罗，怎么样可以自由地处理这个偏窘富足？关键的原因就是他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同在的那种能力， 要知足。第一，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感恩，结果子，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是我们用了，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我们用了11次的，把这个就是说《腓立比书》从头到尾有一个那个，相对系统的一个分享和讲解。那我现在大概总结一下我们的《腓立比书》的这个思路。一开始说，保罗希望腓立比人爱心多而又多，结满仁义的果子。一开始，那紧接着呢，保罗用他在监狱里边努力传福音这样一个事实，来诠释结果的这样一个人生。那再下一步，保罗又劝勉腓立比教会，他们要合一，他们要谦卑，他们要过一个和福音相称的生活。那接下来呢？保罗用那个耶稣基督谦卑顺服的事实来劝勉腓立比教会。再往下，保罗又劝勉，所以就说保罗劝勉事实说明，劝勉事实说明。保罗又劝勉腓立比教会要在这个时代，当时那个时代如明光照耀。那同样，这个也适用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要在这个时代要发出光，要让生活。世上的生活有平安，要做盐。我们知道常做饭的你们都知道，如果说你的味道再怎么香，颜色再怎么好看，如果没有咸盐的话，那个菜是不好吃的。所以说，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基督徒的盐的话，这个社会会很乱。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对社会的责任，我们的担当一下，我们的担当，按照圣经教训。那紧接着就用了另外两个例证。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以巴弗提。以巴弗提，这是前面两章劝勉立正，劝勉立正。那么从第三章开始，他的信就进入结尾了，就是最后的话，最后的话，那么就不断的劝勉他们要喜乐。所以呢，喜乐呢，我们分这四个篇章，四个讲章，就是说，第一要认识基督，第二追求基督，第三彰显基督，完了凡事都能，真正的自由人，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对，我稍微分析一下认识基督啊，我们说这个喜乐啊，喜乐在三个层面上，一个是在理性层面上，我们要认知神的恩典；第二个是我们情感上经历神的恩典；第三个我们在行为表现上，真正我们就是说要活出的说，真正我们的喜乐，就是说我们说你脸上如果说经常有光，经常笑眯眯的，那这是神恩典给我们的喜乐；如果说我们经常一个苦瓜脸，愁眉苦脸的，那人不会认为你这是有基督里面的喜乐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特别忧愁的时候。那耶稣有时候也会有忧愁。什么时候忧愁呢？就是以色列人不信。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是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三方不是传，就是对方就是不接纳，我们心里面也会忧愁。但是这种忧愁呢，也是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为他们这个为他们没有信主的，就是心里边难过吧，心里面难过。但是我们本身从我们和基督的关系来讲，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所以我们认识基督呢，保罗有那个不同的层面。这样，我们通过这个表，我们再复习一下那个三个层次的。首先呢，他是把狗义的当作有损的，这是在思想上有一个转变，他的基督成为是基督。第二个是万事当作有损的，原来认为他是这个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他在律法上各方面的传统上，他是完全符合定生结果的。他现在认识到这些根本不行，这些都是有损。这时候他就把耶稣呢，就主、基督、耶稣、至宝、最宝贝的，我们心中、我们生活当中都有个最宝贝的啊，或是你的儿子，或是你的女儿，或是你的事业，或是你的配偶啊，都有一个最宝贝的。保罗呢，把基督当做最宝贝的。第三句更进一步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当作粪，世上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都不是长久的。所以这是保罗不断认识上不断的进行，他理性上，他理性上不断进行，那生活中他会体会到基督的存在，所以呢，他会竭力的追求基督，因为这个东西太好了，知道吧？就像说我们听到某个餐馆太好了，他想方设法抽个时间去品尝一下，尝一下啊。像原先我吃那个。那个介绍叫什么？卷根什么？就是基本上那个， 我对地方不感兴趣的，但是那边已经吃过，我们那个党员吃过四五次了。上次吃的时候，还是味道挺不错的。就是我们要在生活当中，你要不断的去接触，不断的去体会的时候，你的感受会变。我们对基督也是这样，好像和基督离我们挺远的，但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追求它。当你追求的时候，你就说，哦，基督原来太宝贵了，真是至宝。就像保罗说，真是至宝，感受就不一样了啊。我们要像和保罗一样。不断追求，因为我们追求是有盼望的。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我们将来这个朽坏的身体不存在，我们有一个新生命，我们在天国里面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所以，我们接下来追求基督，我们就是生活中的彰显基督。我们认识彰显基督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在人际之间，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一旦中间有嫌隙的话，我们要尽量去和解，尽量求得对方的谅解。我们这是一个主动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神国里面的子民，都是主基督身上的子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主要这些矛盾都是短暂的，知道吧？都是短暂的，天国里面的才是永恒的。所以我们要思念善事，施行善事，施行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基督的同在。那就是今天说，所以说希望说，神对腓立比教会所讲的，所劝勉的。也真是当着对我们的劝勉，让我们真是按照保罗的这样的心态，跟着这样一个轨迹去走下去的话，我们也可以得到那个知足的秘诀。我们一旦体会到基督的这种至宝的话，那心里边你会乐开花。有些恩典的话是，我拿语言分享不出来，知道吧？这只能是自己体会。所以说，因为这个语言就是说能力太有限了。就像我们刚才翻译第十四节，翻译就那个你们和我同受患难，约是美事，但里面的包含很多的内容，知道吧？所以语言的传递很有限，所以希望我们接着那个保罗的劝勉，接着我们生活上的追求，真是得到一种生活上的自由，基督里面的真自由，做一个祷告。暂停，我们感谢您。感谢您借着使徒保罗，写下您要教导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也成为对我们的劝勉。真是让我们在认识基督上不断的进神，在追求基督上不断的努力，在彰显基督上不断的有果效，是吧？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教会众弟兄姊妹，真是让我们在主基督里边成为一家人，在基督里边和睦相处。主啊，我们也是说特别，为我们昨天我们100多人在基督里的聚会，我们大家的这个欢乐，大家的高兴，我们感谢主，我们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是吧？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能够得到基督的保守、基督的带领、基督的供应，使我们在生活上、在言语上、在社区里边、还教会里边、工作单位、家庭里边，都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名。
嗯。